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一直是热心善良的美德的体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观念的转变，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连老人摔倒，人们也不敢伸手扶一把，生怕会引来更多的麻烦。人们总以为在美国这样法律比较健全的国度，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总是会受到法律保护的。殊不知在美国做好事其实也面临着很多意想不到的法律风险。所以在美国，我们在法律与道德良知之间的选择也拷问着我们的善良和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五味杂谈，刘畅、吉祥今天和您聊一聊在美国见义勇为的那些事儿。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我是刘畅。大家好。
是刘畅大哥，这个我们刚才今天想到那个，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这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电话我还没打通，我们可能先我们俩先聊一聊，等下一段节目我们再这个打给我们这个新闻的当事人。你可以先讲一下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吗？
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在中国大陆，自从有一个老人摔倒以后啊，然后有一个好心的小伙子大学生去扶了他，然后反而被判的赔偿啊。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当时的法官问他的一句话，然后就整个的改变了大家对助人为乐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法官说，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他？
对，而且这个现在已经变成表情包，你知道，在各个什么群里都发出来，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扶？后来听说这个法官也这个入狱了。
后来呢，这个扶不扶呢，现在就成了一个对道德良知的拷问啊。就是说，那个我们其实呢，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善良的种子啊，每个人生来呢，实际上还是很善良的，性本善嘛，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去做好事，可是做好事现在的成本越来越高，甚至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惨重。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这个做好事的时候呢，可能就开始有前思后想。大家觉得，特别是对这个老人啊，如果再碰上那些不讲道理，甚至呢这个不明事理的这些家人在旁边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做好事的代价就付得非常的沉重了。
对，
所以现在呢，扶不扶已经成了一个在中国大陆一个专用的名词啊。做不做好事，大家心里边天人交战。可是呢，大家经常觉得啊，那既然这个中国，这个法律不太健全嘛，可能在美国呢，我们经常还会碰到很多人热心的给我们指路啊，我车坏了来帮我这个很热心的来推啊，来修啊，或者怎么样，又不要报酬。觉得美国是一个蛮善良的地方，
对，
大家都喜欢助人为乐，对不对？可是呢，大家不知道啊，在美国其实呢，做好事当然，大家是乐于助人嘛，助人为乐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在美国其实做好事也有很多很多的法律风险，我们可能不知道。而且呢，最近呢，在我们洛杉矶就出了这么一件事情啊，这个老太太啊，这位好心人，他是一位华人，然后呢他已经70岁了，碰到了这件事情呢，一个小孩儿。一个小孩在他的家门口徘徊，然后呢很迷茫，看上去很难过，好像就是迷路了。所以说呢，他就去这个帮助啊，想送这个小朋友回家，他就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啊。好在呢，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做得还很好啊，还这个比较符合法律的规范，所以说呢没有惹祸上身。所以说呢，这位名叫 King 啊，应该姓金啊，这位华裔的这个老人呢，就把这件事情呢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看，我本来是想做一件好事，把这个小朋友呢，这个迷途的这个小男孩送返到他的家人身边，可是呢居然面临了巨大的法律风险，而且我还不知道，这是请教了后来的这个城市的这个义务警察啊，这个义警才，社区的义警才知道的。所以呢，这件事情让我们也顿时呢觉得，哎，在美国其实做好事还是有相当高的这种法律风险的。
是的，而且刘畅大哥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我就觉得，哎，这个名字 Kim 我感觉很眼熟，然后呢我就想到说，我这个朋友圈里呢 认识一个 Kim 姐，她真的是平时就是一个乐于助人，包括说在整个这个社区里面呢，她都很喜欢这个叫维护整个社区的秩序啊，包括说叫我们叫守望相助啊，比如说因为她是住在罗兰岗那边。他说哦，那社区有出现什么这个不对的人呐、啊、嫌疑的车呀、啊、他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说哎，那这个 Kim 是不是就是我认识那个 Kim 呢？我真的打电话给他，我说 Kim 姐，我在这个报纸上或者这个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个新闻，这个是不是你？他说啊，那个就是我呀。我说好，对，我说你一定要连线给我们这个听一听啊。我们先听，喂，我看是不是 Kim 姐，是你吗？
这个就是我。
哦，对，太好了，丁姐。
你好，你好。
在线上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刘畅。
哦，刘畅。
哎，刘畅，刘畅。
你好，你好，你好。
丁姐，能不能
向您表示敬意啊？
哎，对呀、
啊。助人为乐，毕竟是我们这个社会呢非常需要的啊。嗯。
哦，对对对对。
是，丁姐，我真的想问一下，这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他这个新闻没有写哪一天，是这两最近的事情吗？
啊，对对对对，大概是最近的事情，然后在我家门口发生的。我是那个 Lowen High Neighborhood Watch 的的 leader 哈，我这边大概有七八十个人一起在做这个社区的 Neighborhood Watch 守望相助。结果我自己很小心在看门口，我打开格拉子看到一个小孩子跑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我觉得怎么社区会有一个小孩子跑过去然后再哭，
嗯，
他是被虐待吗？
哦，对，有可能。
我就站在外面，我再等一下，再十分钟他又跑回来又在哭。第三趟我就过去，我就问他说，小孩子你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在这个社区跑来跑去？
我、
哎、他不理我。
Kim 姐，我想我不好意思 ，Kim 姐，我打断一下，这个小孩我看到他是黑头发，因为他这个面部被挡住了，因为未成年嘛。他是华裔吗？还是什么族裔呢？
裔
哦，是华裔。
刚从中国来的小孩，三个月。
哦，怪不得他对这边可能还不熟悉。然后呢 ，Kim 姐？
三个月，他然后我就跟他讲话，他不大理我，一直摇头，一直哭。然后我只是说他很像，他说他住在附近，他说他住在附近，我就以为是我邻居的几个中国大陆的家族，我就带过去，是不是这家？是不是这家？他说不是，都不是，摇头都不讲哦，都不讲话。
嗯嗯。
然后我真的没办法了，我知道送到打电话给警察局，我很怕一个结果，就是他被送到社工那边去。
的确
是，
是
我最怕的。
对对对。
哦，
因为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因为你一个小朋友，而且就是上学的时间，你穿个拖鞋在外面跑来跑去，也不讲话又哭，真的有可能是被父母虐待嘛，对不对？
对，看起来是被虐待啊，然后我又很紧张，结果我没办法了，因为他不讲话，我只好打电话到警察局。但是同时的，因为我做社区做23年了，做守望相助，
嗯，
所以我比较小心，我就正好我邻居来找我，我就说你要当我证人，这个孩子是我从路上从我家门口捡进来的一个，好，我一定要他做证人，因为我不愿意被不时的那个，万一遇到有心人在处理，就是、以为我是。反正这个现在的社会我们要小心。第二个我还告诉第一个我找证人，第二个我不让他进到我家里面去，因为如果小孩子指控我做什么坏事，我没有话讲，因为我没有人，我只有我们两个。
哦，有理说不清，对不对？
哎，为什么
处理手法非常的专业。
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一般妈妈们哈、看着小孩在哭的时候，第一件事会带进厨房让他吃东西，
对，
基本上
喝个水啊，吃个饼干啊，这一类、
对
不
对？
对
对对，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很久，就说哇，真的是做善事也要很小心。你没有我问我所有的朋友，80%-90%都会说，我一定会送他在我厨房让他吃点东西，好可怜哦，这样。
对啊，因为看到一个小朋友在哭，他大约几岁呢 ？Kim 姐，你觉得他这个小朋友十岁左右？
哎，
他后来有讲话吗？
后来有
警察来了之后，他有讲话吗？
他有讲话，他从大陆来三个月 ，OK，
嗯，
最大的震撼，这件事，这前面都没有，都小事，我带他去车子去绕他家，结果这小孩子不讲话，只哭，然后我没有办法叫警察来。你知道有一件事情，警察一到，
嗯，
第一件事情所做的让我很震惊。
哦，
他一到我家，我是坐在车库等警察，一到马上把我们两个分开，马上分开。
哦呦，
我那时候才警觉说，哇，原来事情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单纯。
逮鸡打掉了，对不对？
逮鸡打掉啊。
嗯。但为什么要把你们分开呢？他是要分别询问，是不是怕你们怕什么呢？
就是他怕是我威胁这个孩子故意报警，然后其实我是做很好的布局。
嗯，对对对。
哎呀，这个事情他一把我分开，包括这个小孩子是刚来从中国大陆来三个月，然后他不会讲什么，但是他看到警察你会很讶异，他看到警察高兴得不得了。
哦，
因为他爸爸可能有跟他讲说，除了警察以外你其他人都不能讲话。
是，
然后他看到警察就开始讲，哎呦，口才真好哦。他讲的
这小朋友太过分了。这个
他住在香港的，我是住罗能海，他住香港的罗能海，香港那边的后面。
嗯，
然后他告诉警察我念了一个小学，然后警察问他说有两个小学哪一个，他讲得很清楚我住哪里，然后警察说我现在带你回去那个家，你认得出来？他说当然，我每天他讲，后来我大概知道了，他父母亲离婚，爸爸带着这个孩子来这边，然后爸爸要打工，就跟人家分建一间小房子小房间，然后这个小孩子大概来哈，跟爸爸大概有起冲突，就不开心，就离家出走，结果出来外面以后才发现每一栋房子长得都一样，
找不回去了，对不对？
找不回去了。
对，因为他从香港超市那边走到你那边，其实他走要走蛮久。哎，那过好
很久，他走了一个半小时。
对，要过 Nogales、Fullerton， 然后快到 Azusa 那边，那这要走很久。
对，我们在 Fullerton 过 Costco 这边，他是在香港那一边。
嗯，对啊，
那差很多啊。
嗯嗯嗯，
所以他才会在这里跑三趟，因为每一间房子都长得很像啊。
哦，他可能觉得自己在找自己家，其实跟自己家里边已经其实很远了，
找不到了。
是，那 Kim 姐，我再有个问题，这个他这个小朋友他来三个月，他英文可能没那么好，他跟警察是用什么交流呢？会有翻译吗？你来帮他翻译了吗？还是怎么
样？OK，警察马上把我们分开以后，
嗯，
他就打电话到警察局找中文的翻译。
哦，他不让你来翻译，他要
绝对不让我
自己找，
不让我下去。我跟你讲啊，他们做事真的很仔细，他不要我有任何的布局，有 set up 任何的事情。
嗯，
有的人你看起来是报警，但事实上他是怎么样，内情是怎么样，他不知道。马上分开，
嗯，
你们两个都不能讲话。
嗯哼。
哎，我不就被挡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警察有询问你一些什么事情吗？
他主要是问这个，主要80%是跟小孩子谈，
哦，跟小朋友，
然后再跟我谈说，哎，怎么情况是怎么样？
嗯，不，最后还是这个以 happy ending 结束嘛。这个警察把小朋友还是送回了家里，然后。你这边，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警察还蛮 happy 的，还要跟小朋友一起合照，是不是？
我讲的最好笑的是这样，还是看到我是脸臭臭的，
嗯，
一搭上警察车笑眯眯的，哎呀，我就想真的是哦，
这很难得，
很冤枉啊，
很难得，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嘛，对不对？他看这种警，尤其是美国的警车又帅。对不
对，
对，他不
开心的不得了，
很难得坐一次警车，当然他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哇，这个婆婆带我走来走去，然后又不知道在讲什么，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你真的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件事情里面，才好多好多有趣但是也很复杂的一个心情。
对，
哎，他也把我当成坏人。
嗯
嗯，
因为他刚来美国三个月，人生地不熟，也可能爸爸跟他讲说你在外面。
Sorry，
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呀，什么那种，对不对？他只有警察你可以信任， 他也可能也怕说哦会不会把我拐走，因为大陆拐卖这个拐卖儿童这个还是蛮常见的，在美国不常见，但大陆的话其实还是蛮常见的。
美国是最大的儿童的消费市场，我不知道吉祥啊知道。
对，我知道他有那个很多就是绑架儿童啊，什么让儿童去什么这个卖淫的这种情况，我知道美国很蛮大的。
有一部片子《Son of the Freedom》，他就是在讲这个小孩子被拐卖。像基本上这种小孩，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这是开玩笑了，我说。我少赚10万块呢，这种小孩10万块起跳，
随便。但是 Kim 姐，我觉得真的要给你点双手，给你点赞，因为真的是在社区里面能有你这样的人来帮助这个，我们不能讲新移民了，就是帮助社区的民众，然后包括小朋友去报警这些。其实一般人，很多华人就觉得说，哦，这不关我事啊，小朋友在路上跑来跑去就算了嘛，可能在玩啊。但是只有你真的会去关心，而且还去报警，然后当然还可能还被警察这么分开隔离这个问，我觉得真的要给你点赞。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包括我们的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给我们这个 Kim 姐点赞，因为我们华人社区真的需要我们自己来维护。
对，还小心哦，大家小心。年初的时候有在 West Covina 有那个初中的地方有 pick up 来从那边经过抓了一个女生，那个墨西哥裔。
哦，真的会有就是绑架案发生，对不对？
那个，这就是他们报的，就是说抓后来他还不错，他有几个女生走在一起的，就把他抓住，没有抓走。现在这个拐卖儿童的事情哦，我们这边华人区是大概比较少，但是在某一些区是
还是很常见的。对，因为我那天看到新闻，有一个爸爸推着一个这个婴儿，然后是走拉着一个6岁的儿子，结果一个人走过去，直接把他那儿子抓起来就要跑，结果那个爸爸把那个人推开之后，把自己的6岁孩子就拽了回来。所以我们觉得可能美国这个绑架什么拐卖不多，但是绑架很多，拐卖不多，绑架很多都直接抢的。好的，谢谢了 Kim 姐。Kim 姐最后有没有提醒大家要注意些什么呢？
现在假日出去逛街，去莫逛街，去外面逛街，好，把小孩子一定要把小孩子看好。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但是还是小心为上。
是的，是的。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住在东区罗兰岗那边，有这个社区守望相助，想参与我们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 Kim 姐。具体联系方式，你可以先打电话到电台找我，然后呢，我会把您的方式再转达给 Kim 姐。好的，刘畅大哥，那我们进小段工商服务，马上回来。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然后线上呢是我们的刘畅大哥，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下，我们以后礼拜五的五味杂谈呢，这个因为为了节目好听，我们就进行一些调整，所以说应该是田大哥、田明春大哥、刘畅大哥和我们三个人轮班为大家来服务。刘畅大哥，
是。那这个周五嘛，我们今天新的组合跟大家聊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刚才听着呢，这个金姐啊刚才这么一聊啊，其实我还觉得她后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我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我还蛮震惊的，就是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这里是儿童的天堂啊，确实也是美国的儿童福利啊，对儿童的保护啊，在我们看来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啊。
对，
但是呢，就是在这么到位的情况下，全民这么重视的情况下，然后呢，警方啊、儿福机构啊等等比较健全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存在着这个对儿童的绑架，然后呢，还有勒索啊。刚才呢，这个金姐有一点没有讲，实际上呢，在金姐这个救这个小朋友的同时呢，当地社区的这个义务警察义警就告诉他说，现在有人利用小男孩啊、小女孩。放到你的这个社区里边来看谁会去救那个小男孩，然后呢这帮这个诈骗分子他们会去报警，然后就说威胁说要报警，然后再来勒索你说哎，你有这个绑架这个孩子的企图，你如果不想惹上麻烦，那么你就花钱消灾，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报警说你是勒索，说你是这个
绑架
让你这个让你吃上官司哈。这个即使这个 说没吃到羊肉惹一身骚啊，这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呀、
啊，就是呢，很多人就会自认倒霉或者怎么样啊。所以现在的这种诈骗手段，还有这种犯罪集团，他们利用儿童也开始作案，这个而且作案的这种手法呀，无所不用其极啊。嗯，这个呢是我们在看这段新闻的时候啊，这个金姐呢跟这个义警告诉他说，现在社区已经出现了这种新型的诈骗的这种情况，而且这种刚才金姐也说了，说现在绑架儿童也好哈、啊，这个偷盗儿童也好，其实在美国是存在的啊。
对，
而且你看，它不光是我们，你看在中国，就是一般人贩子的话，他会去绑一些比较小的孩子。是吧？
哦，对对对，
说话说的不太利落的呀，或者五岁以下的呀，
小婴儿那种。
对，但这边很厉害哦，这边给你绑架的有时候都是中学生哦，好，或者是高小生哦，就是说这个高年段的这种六年级左右、五年级左右的，就是已经比较成熟的哈、啊、小孩子，还基本上说得出自己的一切的讯息的这种小孩子，都还面临着这种被绑架的危险。虽然说，这个事情呢，在华人社区还很少，但是呢，在西语裔社区啊，或者是可能在一些比较乱一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社区的话，都已经这个屡见不鲜。所以这个给我们的我们的华人的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啊，其实说到见义勇为这件事情，吉祥有没有被这个？我们先说一下，你有没有被别人帮到过？就是那种别人来见义勇为来。解你之危困或者解你之难有没有？
我们生命危险那种没有，但是呢、是有这个有一次，这个应该是爆胎，我应该是在走五号那个路上，然后车轮爆胎，当时我还是也不是说初到美国了，就到美国有一段时间，开车也是刚新手，但是你让我去换轮胎，我完全是这个完全不懂。然后我就爆胎停在路边，我就开始愁啊，怎么办呢？然后结果真的就好心人从后面这个开过来，然后问我怎么了，还是那个老外白人问我怎么了，我说哦，这个轮胎爆了。然后他说啊、哦，那你有没有什么？他先问我有没有 Triple A， 我说我 Triple A 什么那些，我当时也不刚来美国也不懂，我不知道，我说没有。他说那这样你有没有备胎？我说备胎应该有吧，因为那个。刚开车不久，那个车我也不是很熟悉，他还帮我找了半天，哦，找到一个备胎，然后用千斤顶帮我撬起来，然后帮我这个，我们两个当然也合作，我们也帮他忙，我是打下手，他主要来在高速边帮我把这个备胎换上去，然后他才走。我当时很感激，我当时兜里摸了摸，有个这个5块钱还是10块钱的零钱，我说我想给他，人家不要，人家直接就拍拍肩膀，人家就走了。这个是我。在美国被帮助的经历，
对，那我其实我的经历就是最近啊，最近其实我经常在这么多年来啊，来美国这个20几年，我其实碰到好多次啊，人家这个帮我啊，
哦，
但是呢，这个印象最近的印象最深刻也是跟你的这个几乎是差不多啊，一个经历，也是在 Riverside 旁边的一个小城，啊 Riverside City 旁边的一个小城，我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爆胎，
哎呦。
爆胎了以后，我就找了一个最近的这个路口下去，然后呢，我就那天我就查地图一看，哎，还好，旁边好像有好多个修车铺啊，但是已经是下午5点了，因为我从悠悠站那边我去玩了一下，看了一下那些漂亮的什么大教堂什么的回来，结果所有的我在地图上找到的修车铺，哎，4个有3个关门了，有一个不修。然后我的胎已经整个就是我的后轮胎已经瘪掉了，
已经不行了，
不行了。然后我就只有找了一个这个阿婆的加油站，就把它放在那个一个停车位上面，就我再也开不动了。然后呢，我就想那没办法了，我就自己换吧。那我就去借工具，因为我车上好像工具也不，其实我车上有工具，但是我不知道
啊。对，我们
不有两人工具，我
不知道
没找到
啊。对，
没找到，但是我会换胎。然后呢？后来我又忘了我那个胎啊，我那个备胎是在那个肚子底下，它不是在一般的像背后挂的，或者是说在你的这个后备箱下面，
对，
它是在车座子下面挂着的。然后呢，我找到了以后呢，我就打不开，那个就取不下来。其实车上是有那个弯钩的啊，然后呢，它整个加油站，每一个基本上来加油的人，有50%的人都会过来帮你看一眼。
哦，
有的人觉得无能为力呢，就安慰你一下就走了。就最后我找有一个大胡子， 有个大胡子，
嗯，
但是是个白人，一个白人大胡子，一留了一个浓密的胡子，剃个光头，看上去非常的像那个大哥，你知道吗？
凶神恶煞的感觉，对不对？
对，开一个很破的皮卡车，
哇！
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一个什么什么扳手？他找了半天，他那个车上有很多工具，说我没有。说你怎么了？我说啊，我爆胎，然后一看哈。立刻二话不说，衣服也没脱什么的，
嗯，
直接钻到那个车肚子下面。我还怕这衣服给他弄脏，我马上在车上找一个毯子在地上给他铺的，不用，就手就钻到那个车上。
哎呦，大哥身手还挺灵活。
对对对，然后这啊又高又胖的一个大胡子，
是，
然后啊就开始给我检查，然后用了，最后哎，直到把我的备胎拿下来，然后帮我打气全部弄好，我实在过意不去。
嗯，
因为从这个项目，那个本来呢，我觉得自己处理的好的话，40分钟搁定哈。
对，
基本上耽搁了人家一个半小时，然后那个人一手一脚全部给我弄好。
哇，
因为那个时候太太怀孕，她在车上，所以说呢，我又啊要照顾到这个女生，然后就弄好了以后，我实在过意不去，我就给了她40块钱，我硬塞在她手里，她不要。
嗯嗯
啊，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不能这样，我说我非常的感激啊，我说啊，那个都勉强收下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还有是我父亲也是啊，就是出去玩，然后把那个没熄火，然后就把车钥匙锁在里边。
哎呦，
等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吧？出去玩了一个多小时，回来的那个行车场一看，哎，
没电了，
车发着，然后车还发着呢，它不会没电，
车就发着，
人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对
对对，人进不去了。然后呢，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过来想办法围过来哦，然后想办法怎么样的，最后有一个技术高超的一个西语裔的朋友，哎，
嗯，
拿了一个细铁丝愣把那个车窗给它勾开了。
哇，
所以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碰到过类似的助人为乐的这种事情。
对，要么就是被别人帮助，要么就是帮助别人。
对，我也是曾经去帮人家带路，那天有一个就是我想可能是走线来的吧。
嗯，
我去 Temple City 办事，也刚好从电台下了节目。Temple City 有一个这个50几岁的一个，你看你是满脸风霜的啊，一个
大哥，刚从雨林走过来，比较难。
就带着哭腔在问路。
哦呦，
在哭腔问路，那个你知道马路上一般走的人很少嘛，
对
，Temple City 那个地方 Las Cunas。
嗯，
然后问呢，又问到一个什么呢？又问到一个外国人。
啊、哦，对，
一个长着华语面孔的外国人，
哦 ，A B C 那种，听不懂，
你是个亚裔。
嗯，
那个人说，我也不是这里的，要不然你问问他。那个很抱歉，哦，就是说什么呢？他要去找一家饺子馆呢应征。
哦，去。
然后我再一看那个地方，
嗯，
离我开就是离他站那个地方呢，开车呢大概是3分钟。
那走路
如果
走路要20分钟，半个小时。
要25分钟左右。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说。啊，我就是，哎呀，他说他从当趟倒了几道车，然后又来，然后啊，就马上就要哭出来那个样子。我一看就，那好吧，那我就带你去呗。
哎呦呦，
啊，我就他
太善良了，刘畅大哥，
带过去，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就当然在车上就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啊。但是首先是很辛苦了，当然不鼓励大家这样做，但是呢，现在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一个事实，他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美国，啊，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当然他进入到美国，说实话，当然他也是同胞。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事情，能帮一把，
能帮还是
帮
一把，
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好像那个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呢，顺手这么一做啊，这个助人为乐嘛。那但是呢，这种事情，当然我们也会帮，也会看到。但是像这种事情，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好，或者碰到这种事情的朋友也好，我刚才说了。善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颗善心。但是，如果碰到金姐这样的事情，今天其实金姐讲的这件事情当中，她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刚才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现在的犯罪分子已经盯上小孩了，只是我们的华人社区相对比较安全而已。
对，
这是因为有金姐这样的守望相助的人在，可能还让这些犯罪分子无从下手。但是呢，如果您住在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因为华人同胞住的比较散嘛，对不对？
对。
或者你家里真的有小孩，你照顾不到的地方的话，那这种发生的几率就很高啊。那我们， 进一段工商服务，待会回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见义勇为，或者是说这种助人为乐的，在美国的法律成本到底有多高，给大家呢这个讲一讲。其实呢，不是吓唬大家，但是呢，我们在助人为乐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们今天温州朋友，待会回来。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线上呢，是我们的刘畅大哥，然后我是吉祥，刘畅大哥。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见义勇为，在美国的见义勇为啊，就中国现在几乎就不能见义勇为，
中国现在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太难了哈。这个善心和热心会被恶意的解读，甚至会被利用。其实呢，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美国的法律我们说相对的比较健全，大家都以为啊，法律健全呢，是不是我就不会被冤枉，或者是我的善心就应该会。会被承认。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通过金姐这次解救的这个帮助这个小男孩的事情呢，他报警了嘛，没办法嘛。那么报警了以后呢，大家要记住一件事情，其实这也是专业人士跟我们说的，其实如果说没有报警，那么直接帮这个小男孩找到了家人，他的家人可能会感谢你的善意，对不对？
对，
对吧？我们中国人来说嘛，都讲究要感恩嘛，对不对？你把小朋友送回来，我们首先会感谢你的善意，好心人。但是如果一旦当警方介入之后，在美国的话，你首先，那么警方首先的是质疑你的动机。
哦，对，你为什么要去帮一个跟你无关的人？
是的，是的。就尽管他可能愿意，从本身来说，如果说从警察本身来说，他愿意相信你的善意，但是呢？美国的法律程序在那里摆着的，他首先要求你去质疑他的动机。那么质疑动机的原因，就是因为质疑动机他会把作恶的人，如果今天你的动机是不纯的，是坏的而不是好的，他会把这部分人呢筛选出来。
嗯，对。
所以说我们去做这一类似的善事的时候，特别是牵涉到你要去报警或牵涉到那个警方的时候，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像儿童保护机构，像那刚刚你说的那个金姐说，她说她开始呢本来不想报警，是因为怕这个小孩如果是因为受虐待或怎么样，他会
被剥夺抚养权。嗯，对
对，那么先把你送到社工那边去或者儿童机构去，然后再对你的家长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法律的操作，不管是教育也好，或者是训练也好，或者是要去厘清这个现实的话，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会造成而这个孩子跟这个家庭的分离。所以说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呢，它首先要求你在做类似的好事，特别牵涉到法律程序的时候，你要去考虑。第一，我觉得要考虑几点，一个是，你的能力。
嗯。
当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助人为乐。因为中国哈，自古以来讲几件事情，一个是。助人为乐啊，因为那是小的，随手之劳。
对。
第二个呢，叫路见不平，
拔刀
相
助。哎，对，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就是仗义直言，挺身而出。好，那么后面两个事情，特别是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有一个前提是，你有这个能力。但是有很多朋友说他不计后果的，比如说。你要去救一个人，他已经在海里或者河里挣扎的时候，你都不会水，你跳下去。
对，
我真的不鼓励大家这样做。
是是，而且其实真的，你去所谓的乐于助人或拔刀相助，你要考虑到后果。因为我们看到，我在准备今天节目的时候，我也搜索了另外一个新闻，大家应该知道说，在2023年纽约地铁里面发生一个所谓叫前海军陆战队员用胳膊勒死了一个这个无家可归者的一个新闻。那是2023年，现在这个当事人是一个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叫Daniel Penny 彭尼啊。这个彭尼现在还是在每天出庭，然后他周围的他什么武术教练也在出庭，然后这个周围的乘客也在出庭。然后如果说这个彭尼被判有罪的话，可能会他被起诉叫过失杀人罪，可能会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问题是这件事情当时就发生在2023年，发生纽约一个地铁里，这个死亡的人叫这个尼利，他精神有问题，在车厢里面跟人要水呀、要吃的呀，没人搭理他。然后这个彭尼就所谓的见义勇为出场，说从后面勒住这个尼利的脖子，把他弄倒在地上之后，结果就把这个无家可归者尼利给勒死了。然后当然 大家都觉得说，哦，我一个人可能救了整个车厢，大家车厢里人没有受到这个泥砾的威胁。但是问题，彭尼这个人到现在10万块钱保释出来之后呢，然后一直这已经是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陆续的都在开庭啊、审理啊，然后作证啊等等等等，其实对他整个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对他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真的像刚才刘畅大哥讲，我们自己出来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后果。
是，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你自身的能力能够达到，首先呢，对不对？你拔刀相助，你那个刀拔出来，或者是说你以前古代的剑客，你明明打不过，你非要去帮，然后呢，最后就搭上自己的性命，
啊，对，
这些都划不来啊。而且见义勇为有很多种方式，其实呢，帮人报警也是一种方式。
哦，对，
对吧？你看我们经常有很多人，其实他也是在见义勇为，他看到两方在斗殴的时候，他并没有出手，但是呢，他打电话报的警，然后我看到了什么，这也是一种方式啊，也是一种方式。因为美国只要这个，因为警察权呢，它是司法的一部分啊，是美国法律的一部分。一旦当这个警察权力介入的时候，那么这个事件有可能它的性质就改变了。
对，而且我看到，对对对，而且我看到我们洛杉矶新上任的这个警察局的局长叫 Jim McConney， 他这两天刚上任，然后他就鼓励民众来报警。他发新闻就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哎，感觉我们洛杉矶人的报警的这个程度不够，我们欢迎大家来报警。也的确是说，我们路上遇到任何事情啊，包括 Kim 姐这种事情，看到一个不知所措的小男孩啊，有人斗殴啊，什么出现什么事故啊，打人啊，甚至说有人持枪啊，第一时间我们应该用报警这个行为来处理。
对。所以金姐做了两件她自己不知道但是做的很正确的事情啊。后来的这个义务警察跟她说，你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没有让小孩进屋，只是把他放在了这个放在了自己的车库啊。
对，车库，而且车库是还是敞开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对，第二个呢，还是那个就是找了很多邻居来作证啊，作证的是我捡的这个小孩，而不是我拐回来的。
对，
那么这两件事情啊，就为他洗清了要这个拐卖孩子的嫌疑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也不是也避免了说，如果真的这个孩子是一个丢包计，如果是这个有犯罪分子用小孩来勒索他的话，当然他也前面做了一个保护性的动作。
嗯，
那可能呢，我想金姐一个是幸运啊，这个好心有好报啊，一个是幸运，第二个呢，他警惕性很高，他做了这两个动作，让他免于后来的你说的这种无尽的法律烦恼。
对，
那第二个呢，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警惕性而去做好事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不去做好事啊，就是说当你做好事的时候，你要搞清楚，在美国，因为一旦法律介入之后的话，很多的法律，就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我们不懂，所以说呢，美国在理解这个做好事的这个概念和这个它的这个 level 上面的话，跟我们以前在中国的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
你觉得你是初衷是好的，可是呢，美国对于好心办坏事，他首先不会考虑好心，而是考虑坏事。
对，而且其实你在接受所谓的帮助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看我们这个网友，我们的狼哥爱德华，他就说他当年还是留学生的时候呢，去这个奥克拉荷马打工，然后要回到加州做这个灰狗，他自己拖了拉杆箱，结果当年呢，他就是用了这个一个大拇指的手势，说我路上来一辆车，看有没有人帮我带我去这个灰狗站。结果呢，开来一辆老破的福特，里面有三个 teenager 的这个小朋友，还抽着烟，然后问去哪儿，然后去灰狗站，他就搭上了，我们狼哥就搭上这个车，一路上当然还好，听着音乐啊，几个人聊天，欢歌笑语，然后把他送到了目的地。结果他回去之后跟他同学讲说，哦，我这个遇到好心人给我搭车的时候，然后结果同学就跟他讲说，还好你遇到了好心人，这否则的话，这几个人把你拉走，比如说给你这真的就是给你干掉啊，或者绑票的什么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你还是蛮幸运的。
就是每次我在这个沃尔玛去购物，还有去那些一些这个高速公路休息站的时候，那个里边布告栏那边，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 就是 missing 的 information， 就是美国的失踪人口。哦，
哦，
真的是令人触目惊心。其实美国失踪人口是蛮多的。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告诉大家哦，那跟大家分享的仅仅这么一个案例，也提醒大家，其实呢，中国古代说呢，无因善小，无因善小而不为，无因善那个
恶小而
为
之。
但是呢，
嗯，
对，但是呢，在美国呢，其实我大家有善心呢，见义勇为是好事，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法律风险，在做好事的同时，一定记得保护自己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喽。
嗯，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再和大家呢分享一些有趣有用的资讯。我是刘畅，我们下周再见。
好，我是吉祥，拜拜。